好，我们接着，所以一个法啊，就我们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最好就前后关联着思考。那不是光只是记忆它，而是学会那种思维，这个都是在训练思维啦。就是说，我们当然对于世间法相也容易懂，那也另外就是，我其实在这里讲，就是说，假如大家慢慢学会，就是说，我不看后头，我都可以说出吉祥来。就是说，会有哪些问题？你不用看，你就从你对真法的内容，你还能看出它会有哪些过失。就不然你每次都要看，每次讲课都必须要去看这个东西，那完，你都每个众生问你的问题，又不是每次都会出现在经典。那下次问说，哎，师父能不能抽烟？等一下我查看看，没说不知道。这不用说就不行了、啊、是不是啊？能不能嚼槟榔？不行。道理可以看得出来嘛，是不是？有些东西可以看得出来。不要说每样经典都要讲。我的意思就是，像这个东西，其实你会看到，你如果注意细心看，你会看到它的连结关系，这种关系哈。所以说，因为它生怨恨发愤心故啊，不安稳。再过来，因为有诸烦恼内烧燃故，不安稳住。好，第三，有自私愿虚受取劳无益苦故，不安稳住。啊，自己的错误价值观驱使着你去做这些不当的追逐，所以这也不安稳。啊，第四，生恶趣故，不安稳住。啊，当然这个，你第四项啊，第四项那个你现行造恶，当然生到恶趣不安稳住。第五，生老死等重苦何故，不安稳住。你这个后续的这个生老死本质这种不断串习的这种前后轮回的这种东西，就本质的苦啊，啊，它这个蕴含在里面都是苦。所以如果从这里来看，我们知道它会感应的这些苦，但我们必须回头去看啊，它的源头在哪里？无蕴。它的源头在哪里？爱慧难着。所以你要不从五蕴里面去关照，不从爱慰懒着这个颠倒性啊，我们常讲说这个爱慰懒着是什么？这个爱慰懒着不是我们讲的那个说哦，我现在喜欢吃不喜欢吃，不是，更细微的爱是在那里呢？是那种去认知的，就是爱慰啊，爱慰不是我们一般来讲现在在情绪上欢喜，不是。当我认为这个意义，这个东西有意义，值得，不是值不值，其实都，它也不是那么样的粗的烦恼。像我们很多烦恼都透过我们的理性、第六意识，这么一个很粗的，经过自己左右衡量，然后再来看喜不喜欢。不是，我们的烦恼性不是啊，我们的烦恼是见色识色，那种爱慰懒着是很直接的。啊，不管这个事好不好，不管这个事好不好事，你见到了就只以为可执取的爱染着心。所以我常讲，就是有时候大家一起在谈一种很可恨的事情，但我们却很喜欢谈。明明是不好的事情，但我们却喜欢，这就爱慰染着。我的意思就是说，爱慰不一定表面上我们觉得不喜欢的，这个叫做呢，不是、啊。那个对这个性，就表面上是不喜欢，背后的烦恼性是执取的。那这种是一种习性的、啊，这五蕴的爱着，好、哦，那这个谈的是这种爱慰难着，这个没改变，后面的问题没办法解决。始终无取蕴有真事，与真自性以及彼因缘助伴等起共相依故，哈、哦。就是从乃是真自性啊，那叫真是真自性，因缘助伴等起共相依，就搅合在一块啊。明这个总和的，这叫有真法，是有真法。因为我们讲说这个五种这种几个五个因缘呐、啊，其实这个五因缘是从不同的相里面去解释它的特性的、啊。好，那这个东西经常合在同一个这个染着里面。乃至这个论其前后因果，就会衍生其他的等起相出来。好、啊、其实都是在这里。我等起的这些烦恼， 这些烦恼会在这滋润我对五蕴的这些挂碍执着，那就一直在循环了啊。又有五相建立无真诸法差别，与上相为因知其相。好，所以我们讲无真的话也是从这里来。那我们后来讲说无真三昧，真正的无真三昧一定怎么样？破我执才能无真呢、啊？因为所有真是从五蕴始五取蕴开始的嘛，要真正无真的话就从这里来的。好，所以真正的无真，为什么一个人要跟人家和啊，在我们要讲和的东西啊，一个有的跟一个有的，一个坚持自己的，一个可以坚持自己的，再怎么和都不会真和。唯有放下自我，这个放下自我，这个才能和。一个有自我跟一个自我不会真和，所以真和合身一定是胜者无我执才真和，有我执的不会和。那和的时候不过是充其量在某些共同理念里面真和，在佛法里面能真正和，和在哪里？和在大家有个对佛法的共同意志，见和同解。那否则的话，离开法任何一个团体都不会太久，不能用当有我执啊。他的我执好时候好，不好的就翻脸了。那在很多真正的僧团，就是不同个性的人都能和，是因为我们有同样的修行理念。所以一个道场的道风跟他修行的主目标寻求了这个基本认同啊，其实是会是和的地步啊。那佛法为什么它可以？因为佛法在降伏自我的，在相互之后，或者你就算把这个道场弄得非常有制度啦、啊，福利非常好，不合，呵呵，烦恼，那不可能真合啊。所以我们要讲说，这里面无真诸法的差别是这样啊，始终无取蕴无真是有真自性及彼因缘助伴等起，以彼法中不可得故啊，名无真。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不是要讲说真正要无争，说我们不要跟人家争论，那是你表明表明是啊，那还不好，那你只是说不争、啊、哎呀你好难得、没用啊，争就争啊，不认同就不认同啊。所以宁愿有时候你干脆讲一讲嘛，比较靠边赢你来对、哎、不然那个不是真的。所以真正要降服自己的对立啊，从法上，从根源体上，你不要先肯定它有意义，然后像比如说你去侵夺对方，或是对方侵夺你，你都会不舒服的。所以我们处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很苦啊，因为你不能放下自我，你再怎么委屈都无法求全啊，真的，你怎么委屈都不会求全啊，无法求全。因为那个东西啊，你再怎么样委屈你就会觉得委屈，因为我在委屈，有我在委屈啊。所以我们的委屈经常是怎么样？为什么委屈？不告了才委屈啊。有够力谁委屈？是你委屈还是我委屈？我没力我知道委屈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有些人的委屈忍辱啊不长久，因为他只是他的忍，因为我们说有时候宗教是弱者的宗教啊，因为他现实没力量，他只有在宗教得到安慰啊。他为什么有的人信宗教信到最后慢慢烦恼改不烦恼局势改变了，他烦恼又跑出来。他的宗教只是让他觉得我要委屈有个理由，我为什么要忍辱？因为我说的，其实他真的忍辱吗？没有，只是因为他现在力量不够。那力量够的话，佛法归佛法，我就打回去。不是这样吗？所以真忍辱不是这样，真忍辱无真法还是从这里来的。从实际上对于这种烦恼升起的那种实质性的观察，这个东西才能真正让你心平和，真正让你心平和。如果你还是一直用世间法，就算你表面上这样忍辱，就最多是世间人天善法而已，你没办法真正达到那个无真。无真必须要从这里来了。嗯，好，故是有五相故，建立有染诸法差别。好，那什么叫有染呢？啊，何等为五？为事故因缘等故，如前广说五相差别，一样都是用五个角度：事故因缘故、自性故、自助伴故、等起故。用这个角度来分析这些众法因缘啊。所以说， 这五个相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在对法的分析跟观察，这就是缘起道理啊。所以你这样讲染，有时候在经在字典里面染法就这个定义，这里的讲法是用五种因缘来论染法，这才详细啊。啊，那这样的讲法比较不会让你看到一个单一性的东西，就是看到一个缘起性的东西啊。此中四者未及无有啊取运，无有取运啊。因人因缘者啊，为及此中喜为啊喜乐爱为诸因缘法，还是然，这个然。那我们为什么要爱喜乐爱为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就对这个法，你在做分析，你就知道说喜乐爱为一定是接着这个法可取嘛。你必须要先肯定，像比如说我们讲三系六出，一定要先建立一个境界，能分别所分别，后头其他的分别才是从这里建立起来的嘛。我们一定要无名行识名色，啊，六路触受，这其实哪有真六路啊？那六路还不是从名色衍生出来，从六路里面产生触受，这都是自己在面自己的颠倒心在成立的，啊。你有触有受，这个六路所面对的都是同样这种情形的、啊，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喜乐的时候啊，一定是先建立这个法先存在，这个法存在以后，就接着会认定这个是可不可爱，以可不可爱的时候就开始生染着种种受，以这种受的时候就开始自取了，也是这个源头跟十二缘起的道理一样嘛啊，自信者为。此为缘生起喜乐爱为所摄，它本身就有爱着染着染，所以我们这个染法有没有一定是顺境染法？其实这里跟我们刚才讲的染法啊，这个染不是说我们情绪上的爱不爱，是那个爱为生起喜乐，就是更细微烦恼的对境的染着心啊，这个染着心。即便我现在看到可恨性都是什么喜乐爱为，我现在看到我不喜欢的都还是喜乐爱为，为什么？此法堪得我所攀缘，此法的存在为我所攀缘，那由这个最根源的那再升起世间的相对的喜跟苦乐爱不爱，这个就是更下层的，其实染法早已经染了啦。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法足堪可为我攀缘，啊，所以包括你到地狱里面，六七世也很欢喜。为什么？七世那个欢喜，他不管你六世苦不苦了，他在乎的是有一个存在的法让我肯定自我。即便你在地狱很苦，我也很欢喜。他的欢喜不是那个会笑的那个欢喜，就是有一个能证明我的。所以这个证明我的东西啊，我们可以从逆境去，从顺境去证明我，也可以从逆境去证明我。所以我执很细啊，我执很细，这个不看清楚这一点，就会容易在我们背后维系的那个自我肯定啊，看不到，会以为你在成就善法。结果这个善法不清净，是因为这个善法背后有一个另外一丝肯定在。啊，这个意思肯定就是不清净的，它就是颠倒的东西，哎，所以它会隐藏的很细，乃至到最后你会想会想出，你看连享受都停，我在啊，它那个背后离不开那个我，所以在三界内，哎，所以这个才是源头啊啊！助伴予以爱为所有贪着。帮助这个贪着继续滋润，能成就贪着法的啊，诸法等起为五黑品如前因之啊，就像五黑品也是前面所讲的啊，五取因是啊，有与有然及彼因缘乃至等起共相依故，说明有然啊，又有五相建立无染诸法差别，与上相违，因知其相如前无真，虽应当说啊，所以。诶，我们是有五个，反过来如果没这个法叫无真，染法也用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无染法是怎么样啊？无染法是怎么样，当然所以我特别要在这里把这个喜乐爱味的东西把它 讲，因为不然我们这样多光这样看，我们会以为我们看不到，我没有洗啊，我没有洗，我没有染啊。不然你那个洗，你讲那个没洗，我们很多人也没洗啊，那个植物人也没洗啊。那不能说植物人无染，这植物人可染了，他染不同而已啊。他障碍现前，他很多的抉择都不见了，是他很苦啊，啊。所以这个不能说我现在没有分别就不是，因为那个染还是染啊。所以我要讲说，我处在极苦环境，我很病苦，我现在极重苦，有没有染？染啊。那你说他不是喜乐爱慰吗？我哪会喜乐我的病？嗯，你喜啊，你不是那个病，你喜那个病发，那个病的感觉你不要，但那个病发的发可爱着，你是爱着的。你要不爱着病发，你就不会病了。你要不爱着病发，你就没有病了，对不对？其实要这样谈，你才知道染的意思在哪里嘛。根源谈了以后，这个后头这个东西不能用世间那个很单纯的这个爱不爱来谈了啊。好，我们接着复制，有五相故，因之建立一指单世啊，诸法差别，一指单世诸法差别啊，那何等为五？为事故因缘等，因缘故等啊，跟前面一样，还是五？如前广说啊，此中四者为欲界系啊，诸五取运啊，一指单世。其实如果我们要讲一指单世，绝对也不是光只是欲界啊。但欲界相，欲界为特别啦，因为欲啊，欲界欲，所以它取其三界里面的特征，就特强的，就是讲欲界啦。否则的话，其他界也一样有这种一指但是啊。你不一指但是，你怎么会处在那个境？因为一定要爱啊，一定要爱取有，你才会轮回在那个地方啊。所以一指但是，如果你要因为在三界里面特取欲为重啦。好，所以这一指单世，否则的话，所有爱着法在三界里面皆有。啊，那不是在这里取欲界，因为它欲啊，啊，此中是者欲界系诸五取运啊。因缘者为顺欲贪五种妙欲，自信为单世者由彼为缘啊，由彼为境，所有欲贪。啊，这就是。一指单世，这一指单世，我们在这里单世，你看呐，单着爱是爱着念在这边哈，其实我现在我们都有佛法在看这个东西啊，每次看到这个都会有让我们想起一个东西啊，我一直在强调这一部分呐、啊，因为我们太容易取能所两边了、啊，就是啊，欲界让我摆不脱这个爱着，可是问题这个。欲界根本就是你造的嘛，啊，你弄得那么爱，然后自己去爱，然后就怪说他让我爱，嗯，就像那个苍蝇，你去弄那个东西，你看狗其实都是习性啊，习性食不可爱啊，看那狗在吃粪便的时候食不可爱，可是他就要啊，为什么？他的习性让他觉得可爱啊，那我们就怪说，哎呀，又没有人叫你吃。可是你自己要吃，所以我们现在的情形就是，如果不起这个，不跳开这个颠倒，你就自己自以为的外在食可着，但问题是外在食不可着啊，是你让这个外在升起一个跟你习性相应的可着相啊，然后就自己拼命了、啊，然后就是说，哎呀，我不得已啊，实在是没办法把持啊，但实在太好了，谁跟你讲啊？就是你自己爱的，都是你自己爱的，所以我们要谈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当一个比较初一个还不了解佛法的，经常会用两端在看这个事情。但我们现在从万法唯心的道场唯识的立场啊，这个立场来看，我们的其实众生是自己做作茧自缚的嘛。你有欲界心，你现欲界境，然后以欲界境里面以欲贪五种妙欲啊，那欲贪在哪里？有没有一个客观的欲贪呢、啊？这个欲贪是你自己这种习性里面升起这种欲贪啊，所以欲贪里面也相对的这样的境，这个境可以是很简单的境，可是对你来讲就成为欲贪的所缘。本来是很污秽的，那你就升起欲贪的所缘，为什么？你有欲界烦恼。好，你看，住伴者为 不如理作意，相应邪邪愿诸欲分别，由于此句啊，名分别贪。啊，不如理作意啊，相应邪愿啊，诸欲分别，会啊，是不是啊？我们现在人家，我们这个在我们来讲，很多人家跟他讲说，好啊，好啊，本来还不想要，结果就买回来了。啊，因为什么？因为他人家说很好，然后再加上又便宜，那你要不要？忘了，我本来不需要，不过因为它便宜又好用啊，但不是我要用啊，我回来就放在仓库嘛。因为你又用不到啊，只是因为此时不买待何时？那哪时候用不知道呢？所以有些家庭主妇有空出去，人家一喊啊，就买很多回来，我想想到，哎呀，没什么用。哎呦，哎，所以我们你要知道，百货公司那个减价品都在哪里？都是经过高价品的后面，因为你要买那个减价特价，都要经过那些很会引诱你的东西，所以买到省个50块，已经买了5000块去了。他们因为这个，我在有看过这种报告，他们都有做心理测验，就是那个百货公司啊，要特价的时候要摆在哪个位置？人在要走到那个特价品的时候，其实心都已经都忘了这是谁的，哎，所以那买那个50块已经亏了好多千块了。你想啊，当然有些像我们这个，我们当然就骗不了，我10块我们就只有带50块去，就买也买不了多少。像这种没钱的就好事办就可以了，因为你怎么引诱我也没钱，对不对？那这个当然他对你这种客户，他看到你就知道说不大欢迎你了，因为你真的是来买特价品的。你什么都不买就偏偏只找来特价品，他不大喜欢你这种的。他要就是说骗那个要来 买特价品，但到最后特价品忘了买，都买其他高价品那个。他要的是这个，因为他们有懂得这个这个百货公司的动线。那用什么，因为我们有的比较专业，他就会有这样的东西。他会让你在这种过程当中起来分别。嗯。啊，他会让你说，哎呀，这个特价以显这个东西，还要比来比去，结果你一进去就已经被他诱导了。哎，这是消费市场啊，哎，他不一定真正需要，他是启发你的贪欲。哎，所以不要有空没空去逛街引发贪欲，就这里有空没空，本来没贪欲走一走，像现在你看那个手机啊，没完没了。那、啊、买得完了、哦、啊！我现在最近有一个哇 ，iPhone 哎，我那个山寨版1000多块，不过真的山寨的就是山寨，不小心会掉了，嗯，会拆散，所以就要买个套。他们以为说，哎呦，你买那个套，你那么珍惜这个像手机，不是，没那个套会散掉。那1-2万的，我们1000多块就买了，人家送的。我说，哟，哎，真的还好看，结果还是，嗯，有时候那个笔掉了，有时候那个哐，那整个电池掉下来。哈哈，不如你作意，在一个这个在转到世间法当中，你经常被周边的一些引诱出你对他的不正思维，然后给他不当的定位，然后升起众多贪欲。主办啊，哎，好，等其者为5种黑品，哎，如前广说，嗯，那，比欲界系五取运势啊，有比单是因缘，主办给予等其首摄受故，说明依之单是诸法，哦，以这个来谈，就叫单是诸法，嗯，又有5相，当知建立依止出离呀、啊。啊，哎，出离诸法差别，以上相为应知其相啊，就是说建立依止出离诸法啊，出离诸法。所以我为什么讲说，他虽然讲欲界啊，其实如果我们不要光只是定在欲界的话，这种单着啊，单着就是我们会这里面讲因缘，他说顺欲贪5种妙欲嘛。那你现在只要建立不同的贪，就会有依止单是啊。那这样的话，我们才不会出现什么，我们的依止出离只是就欲界谈，出离有很多地方可以谈出离嘛。其实出离来讲，就是说我对我所单着的，我能怎么样？ 我能如理作义，我对我所担着的知识不可爱，我就有处理义嘛。所以你看啊，怎么处理？第一个，他有些就是我意界系这个五蕴当然是是的啊，我顺意贪的五种妙欲，这个会让我担着，好，然后依这个境，然后再过来不如理作义，然后引申这些五品的这个等起，这就让我们一直在被这个所困嘛，所困。所以处理的东西从哪里处理？当然是从这个你所担事的这个顺欲的这个贪里面去对治嘛，是不是？那这个贪的升起是对这个可爱境啊的去除。那所以说如果没有的话，像我们现在讲说出离，哎，我们也可以欲界修出离啊，那也可以在色界无色界不出离啊。出离在哪里？即便我处在欲界，照理讲我的程度是应该比色界无色界差嘛，对不对？但我如果依欲界心，但我能观欲不可爱，顺以这个欲界比较低的心观色亦不可爱，观无色亦不可爱，那我不是就出离吗？你处在色界，当然你能出欲，出什么欲？欲界欲嘛。但你以色界处生染着，以色界处生可贪爱处啊，那无色界里面生可贪爱，你没有出离啊，所以未必你具有色界定的无色界的人会赢过欲界。就世间法当然会比较强，但这不是绝对，也不是必然。有的人处在欲界，但有很强的道心，他观的不是欲界苦恼，他还观色界无色界，所以他是修三界处理啊，对不对？因为他三界不可爱啊，所以他不是光只是就欲界来处理，他在观的是三界不，所以这个才叫出离心呐、啊。那我们现在出离心，我们现在出离都不是啊，都是从这个不可爱的牢笼想要跳到一个可爱的牢笼而已，这哪叫出离？出离的意思从这里出离嘛，从爱着里面出离嘛。那这个爱着不是背离的，就是舍对掉的，也就是说其实你舍的是贪欲，并不是舍尽啊。我们的出离不是就一个尽去舍离以寻求一个出离，不是，是就舍离你的贪你的懒着，这个来论出离啊，是不是啊？好，我们接着来看哈，复次，由五相故建立世间诸法差别啊，五相故来建立世间诸法，世间有哪些那个？何等为五？一，一切清净色及清净所取色世间，这啊五根五尘啊这些哈。那再过来，一切染污心心。染污心心所世间啊，那一切无记心心所世间啊，那是一切善心心所啊，若当断若已断世间，无一切世间三摩地所行无见无对色世间，那旧世间里面分出这几类啊，这里面当然世间里面，世间我们常讲世间有国土世间、众生世间、五蕴世间，所以我们一般比较习惯的世间像是就具体的世间，但你看这里面讲一切染污心心所世间，还有心的世间，很有意思吧。我们的世间不是光只是控外面客观境，因为他不离开你，所以我们有叫世间，好，这个世间我们就用另外一个有另外的感觉的吧，这个观世法所形成的这种著作处升起的中观法，这叫世间。所以我们这个世间除了外在的，另外一个内在的这个染污心，这也是另外一个世间相，因为外在世间也不离开你的世间，所以我们凡世间人依不同的心建立不同的五蕴世间、国土世间，我们看的只是国土，我们看的众生种种类的不同，众生世间还有内心的设法的一切更本质的五蕴世间，这都属于世间相，这种世间相啊，不是光外头的这叫世间啊。所以在这里面讲，我们看到了这个外在诸境啊， 再一个是心里面的，还有无记无记心心所啊，无记心心所的世间。
好，
那个一个善一个恶啊，然后一个善恶无记，反正心所成的就是一个世间的一个形成。无记心，无记心有无记心的业啊，无记心没有善恶。其实如果你要细看无记心有没有善恶，我们现在来看无记心，因为我们讲无记的时候是不是善恶无记，对不对？那请问无记是怎么样，有没有？其实无记像比如说我为什么要讲这种东西，因为有人问啊，无记有没有业？无记有业啊，只要心起心动念都有业啊。好，什么叫善恶，什么叫无记？我们如果在这个层次，这个层次立这样的善标准，就会有另外一个恶标准。在这样的标准底下，不善不恶的叫无记。可是如果我们往更上一层来看，这个无记可能就是善或是恶了，一般会是恶。为什么？无记本身也是，比如说我现在我坐在这里，我没有想，没有想好，没有想坏，是不是无记？可是如果从更高的一层来看，我那样无记，我在分别啊，我有在染着，我带着无明啊。好，我这边以维系里面，在某一个比较低标准，就好像说我小孩子不懂事，所以现在做这个坏事啊，小孩子做这个事情啊，不算错，虽然也不太好，但以小学生来讲，你不能说他错，因为他不知道。好，那这个标准如果拿个大人，当然叫错，不容许你这样愚痴啊。那因为所以说善恶无记有，因为我们如果把这个无记定死了，就是因为你把善恶定死了，善恶定死的无记你才会有固定在哪里。但当善恶的标准一直在往上提升的时候，无记的东西也会在动哦。在这个叫无记，在往上的话变成是有记的哦，是不是？那其实不管怎么样，世间法只要当你有所执着啊，除非你缘成实，或者就是变寂执，那都是依他起。那你就说无记，你也会无记法也变寂执啊，实无法，不然你就缘成实，显然不是缘成实啊，所以你就是变寂执啊。那当然有业力啊，当然有业力啊。好，这就世间里面不同的分别心形成了不同世间的一个框架子，你就活在这里。所以每个人的世间相，这个世间相其实跟你的心理相都完全符合嘛。所以你这个世间你会规范，我们现在人活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依我的业力，我对这个世间做这样的分别，做这样的规范，框在这里。那别人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会形成有一种世间的稳定。为什么？执着一样，虽然各个不同，但各个不同当中有人道，有畜生道的一种稳定性。好，不同的族群，包括台湾人、美国人，会有他的习惯性啊，他会有习性不同，但作为人有人的共同性。那属于在这个地方的人，又这个因为他的文化背景，会形成一个他们的框架子，他们的世间相。这个世间相还不是从你的妄想分别形成共别业共业里面形成的这样的世间相，包括我们对自己的身心无因世间，为什么我长成这个样子？也是依我的执取心，我现出这样的根身嘛。所以天人不会长成这样子啊，但天人长什么样子？我们现在看的佛也都是两只手两只脚这样，是不是？可是你很想说，如果不是两只手两只脚，让你看你会不会觉得很怪？假如这种佛突然来的很多只手，你会觉得，我不是讲说那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对不对？如果真的千手千眼，你看你的感觉怎么样？那么多只手，一直晃，那不是很可怕吗？你在想，因为跟我们不大正常啊，两只就好了，你那么多只，那当然这是变化。我们现在大家很乐意就把它又雕出一千只手，但也可以啦。不过其实那个千手千眼是一种方便善巧啦。 啊，你要献出很多的时候，也不会让你有背离你的那种心啊，因为在这样的因缘里面做这样的根深的认知啊，所以到了色界无色界的众生相跟我们也不一样啊。啊，他为什么能接受？那就处在那个环境啊。好，我们现在处在这种环境，如果天人来的，如果他是欲界天的，我们也会当然会更殊胜。但有时候我们这种烦恼人，我们就不容易去体会他。所以不同的众生，我常讲说，蚂蚁在选美的时候，我们怎么看也不美啊。可是蚂蚁就在选美的时候，哇，好漂亮啊，底下鼓掌，好美，就蚂蚁啊，怎么？那我们人在选美，在天人看，哎呦，这样也在选哦。可是他的价值就在，因为他跳不开这样的分别，他的就是处在这个世间里面，他就这么认知的，哎，那就这样业力形成这样的价值，就这样追逐啊，其实。不同的角度里面就现出不同的东西出来，哎，好，那我们接着来看哈，这个，当然这是大业处有这样的世间，那三摩地所行无见无对色，色世无对色世间，这是我们之前谈的哈，这个色哈，这因为三摩地所现的哈，即便处在我们同一个空间这个这一度空间里面，但跟我们的色法不会冲突，我们也看不到，但他们可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在他的定力里面现出这种无见无对的这个世间相啊，啊，所以这里面其实想一想，这个也很有意思啊，在不同的空间里面，你看，光我们处在这里，很多世间有不就在我们此刻。可能有众生是在无见无对的世间里面，就在我们这里，但也同时就在我们脚底下，各个众生有不同的世间思维，好，包括我们肚子里面的也有很多不同的众生的世间思维，他们的业力，他们处在这里面，他跟你有缘，他其实也不一定，他可能有其他缘，他就处在这里，他一下子就没了，他跟你有这样的缘，这个过去不知道什么因缘，他寄生在你这里，但他也不认识到你，他就处在这一代里面，他有他的思维啊，即便在很小很小的虫，他也有他的八识，他有他的世间相啊，啊，我们不知道，就在我们的同一个世间里面，种种世间交替着，重叠着，对不对？那即便我们很熟，我也还是真正无法去体会。啊，比如说我说，哎呀，这好甜，你也跟我讲好甜，其实我们两个对甜的看法可能不大一样。但因为大家已经甜成一块了，啊，很甜很甜啊，真的很甜。其实说不定你的甜是我的苦味，说不定。但因为你已经很喜欢苦，所以当甜。就你的习性是，你的习性对我来讲可能是苦，但对你来讲是甜。但你其实因为我们早生的一个价值的认同，所以我们对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可能不好，但我们不知道，我不是真正很知道你的想法。但我们因为都有同样的一个迷失，在这个东西产生价值的，所以我说哎呀很好，你也说很好，但其实是不是真的感觉一样？不一样，严格来讲是不一样的。但为什么一样？因为我们在就像说时间有没有一定？没有，但我们时间到就下课，我们就算打坐里面坐到时间都不一样的时候，可是从就是你做到已经这个时间都已经你入色界定无色界定，哇，那个时间当然不一样啊，可是偏偏因为你的身还是欲界，那一呛十一点就是所有不同的时间感觉被工业一敲全部又归位，懂吗？我们有时候感觉时间快，感觉时间慢啊，你会讲到好快哦，但好慢哦，不管快不慢，快或慢，该过堂的就过堂，这时候你就勉勉强强把那个慢的时间拉到这一点，把快的时间又拉回到那一点，都正常了，因为这是被约定的啊。其实有没有时间的特定相？没有，但众生的工业就让你一直循着一个规矩，一天有24小时，有这种日出日落的规律业力。那其实有没有一定？没有，你的感觉是不是一样？我告诉你，各个人八识所缘不同，因为他没有客观，他这里见一切境不离开唯心，所以也我当然刚才举的例子比较特别的，其实可能你会有同一个感受，但你的感受跟我感受不能完全过转过来，不到一样。我们当然会有一定的稳定相，那是业力所成，所以 有的人在这里会有这样的感觉，他不会混乱，因为他是有这种业力在做支撑，他有带这个语言的。但我们经常讲说，有些东西人就是不一样，像比如说这个东西啊，因为每个人的业识力不同，你对他好，他就能在这个东西里面吃出一个更细的东西出来。我不是讲说，有一个很会做种水果的，他说现在水果很多的甜都是用化肥做出来。我们现在是用很多肥料，很多 化学肥料把甜给创造出来。所以你不要以为甜就好啊，有的人是吃很多肥料。那现在很多的他会做，他说我要种那种自然的甜，那这种自然甜里面会带着一点酸，是自然的，不别安那那太甜。那个甜很多都是被其他的化学给它弄出来，可是他这样的讲法，但对我们来讲，他们这个已经很细腻的人，他们很喜欢吃甜中带酸的了。但我们这个喜欢甜的，就是说不要酸，就越甜越好。你就吃不到那个真味，因为我们没那个品味，我们没那个品味。好，我不是讲说那个咖啡，大家不是说要不要放糖的那个吗？像我们来讲，我们一定要放糖。有的人已经吃到品味很高，他一定不放糖，奶精也不放，对不对？那果子里那就更厉害，那就直接吃种子，那更原味哈。那我们不要讲品味还没那个果子里厉害，果子里它是直接就吃这个咖啡树了啊。那我们品味差一点，那我们因为单着甜呢 啊，所以如果你不放糖不放奶精，就变成喝中药，那这样不是喝咖啡，那不好玩啊。可是我们品味差，我们被其他的味道所着，那有的人品味越来越单纯啊，他能吃到那个咖啡原来的味道，但我们不要那个咖啡原来味道，那个我不喜欢，我们要咖啡染了别的味道，对不对？像我们现在吃菜，有人要吃有机的，你看多甜哦，吃的红萝卜咬得像兔子一样。可是我们觉得，我们当然知道营养啊，可是又没炒过、没煮过，好吃吗？那不跟牛一样吃草？可是有的人就能那个味道已经很细，像有的人不加添加味，可是他都已经都能吃到味道，但有的人的那种感官已经钝了，他就必须要吃重味道。他在重味道里面，他就吃不到那个自然原味。那有的人因为他有这种能力，他能吃到。所以我说，同样一个东西，对某些人他受用了他原来的味，对某些人他根本就无视一种味道，因为他的心是没办法去分别它，是不是？所以同一个东西啊，也不一定啊。同一个东西，每个人受用还是不一样，完全一样。好，那我们接着来看哈，这。又有五项建立出世诸法差别啊，一个是世间的，那一个出世间何等为五啊，一见道所断对治啊，再二修道所断对治啊，三由相解脱之所解脱，为诸声闻啊独觉菩萨以入无系论理会及彼相应诸心所啊。再过来是彼所缘无见无对色啊，这个无见无对色啊，再过来无一分所至解脱之所解脱，为诸有学；若一切所至解脱之所解脱，为诸无学啊。就是说，这里面从不同的情况里面会建立出世间，那出世间里面。基本上我们当然他的世间相如何啊，以世间染着断其染着叫出嘛。那从我们不同的对立，就我们其实世间有众多染着，那众多染着也会出分出染着的层次不一样，那我们就从众多染着跟还有染着的深浅不同的时候，建立出世间的种种相。所以他世间有这样的相，那以世间里面观破哪些，反过来建立出世间的不同相，是不是这样？就是这样嘛啊。所以有见道所断，那有修道所断啊，有出果，还有二三四果里面所断的啊。 再过来，由相解脱之所解脱啊。那相解脱这里面在一切论记里面啊，他是这么讲，想者哈，想者是明啊，为三圣人以证真如无系论理，故以后至相应心法，以彼名相而无取着啊。相解脱，一般来讲，我们如果来讲说，什么叫相？我们一般相解脱就是我们对一个东西会产生一个定位，一个东西体相用，对不对？那体相用的话，你会先安立这个，其实它是相互的。比如说我们讲名跟义好了，你会赋予它有一种义理，那有个义理的时候，你会安立它的名，或是由名生义，或是由义生名，或者是由名生名，由义生义，这个就是色大圣论也会谈到的。实际上这个东西有没有实质的东西，就是说你众生里面啊，对它产生的某一种体的作用，就是一个实质内涵。那实质内涵的时候，我开始要认识它，那我给它一种框架子，一个牌子，一个名称，一个符号啊。就像我们讲说水有流动相，是水相，水的体是那个水质，那水质我们怎么去看到水？因为那个水质我们没有去碰它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可以看到水流动叫做水相，那水的滋润是它的作用，但水的本质叫水质体。那因为我们有这种执着，我们会安立这个相，所以相其实是众生给予诸法给一种恰当的定位的，给它一个定位，给它分别的。那这个在经典里面讲，实际上真的有，在色大圣论就讲说，有没有一法，我们当要给一座名言的分别的时候，比如说我要给它名称说明的时候，是不是我自己曾经自己的字圆到尽？没有，因为都是相似生的，似言似意生，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名言啊，我们所要描述的，就是我们的描述有没有实质客观意义的？我今天的语言有没有真正描述到我所指示的东西上？我们一般的认为说，我的确看到，然后我加以描述，对不对？他讲说，的确没看到，你所看到的。你所看到其实是你妄想分别的，你以妄想分别安立这个境，然后赋予的描述，第一个你所见境不可得，再过来你所描述的，即便你看到这个境，你所描述的都不是一对一描述，也就是说第一个境是虚妄的，然后再过来用名描述境都不是对当的，对不对？我们是不是真有一个眼睛，我们先讲客观存在，有一个客观的眼睛看到实质水，然后再描述水，对不对？我们讲我能看到水，水是客观境，我是能观的众生，看完了以后我赋一个名称， 对。那实际上我们是真的有一个能见所见的吗？其实从头到尾都不是真有五蕴好，还有去观一个石油水，所以我们现在升起水，其实都是依众生名言里面建立的法相，并不是说在理解我。你跟我讲水的时候，我自己就会升起水的相，但实际上是不是真有客观的让我去掌握到那个水都没有？我的描述，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因缘业力，所以我讲水的时候，我并没有真的指示到那个水。但因为我们都有同样分别，所以我讲水的时候，我借着语言分别，我要升起这个概念，升起一个石油水，乃至我认为我真的眼睛在看东西的时候，其实这个真眼睛也是妄想，也是名言，然后我呢看到的水也是名言，是不同层次而已，所以都没有实质法可说。这当中从你眼睛看色尘，包括后头的种种分别说明，都一切都是边际值。 没有一法可被肯定，可被建立，可被掌握，没有，都没有。这一层演过，演示过一层，以为这个很真，它结果都不是，都不是。那可是这样重重叠叠以后，就觉得说真的啊。所以我不是讲说以这个肯定其实错，但因为这个肯定是大家普遍的共同做错法，你也这样，我也这样，而且是长久习性，所以以这种这种能见境界相，这种是众生的业力啊，跳不开来，所以我们就以这个基础，在对世间做更深细的肯定，就加入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讲由相解脱之所解脱，相解脱就是我们对这个法的分别执取，分别。所以如果我们相解脱，这个声闻独觉菩萨入无系论理会，无系论理会就是说时不可得处，我不会妄生有系论，就是说小孩子在办家家酒，像真的煞有那么回事，从一开始都假的，这不叫系论吗？但我现在知道说所谈的一切妄分别的一切法时不可得，就是无分别无系论理会啊，时无相，就像无相三昧嘛。当我得无相三昧的时候，所有安立诸法它本是空，无一切相可分别，泯除一切相的安立无相理会，就是即彼相应诸心心所处在这个境界，这也是处世间的一种。好，我们早上到此。